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认为叙利亚问题谈判剑指阿萨德；国际仲裁法院决定要审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美国跟中国海军举行了高层视讯通话，对话富有成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表明中国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全球网络自由状况；人权人士跟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新通过的二胎政策仍然不够；而人口专家则看起来认为说二胎政策的意义要比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在工业与高度城镇化的时代，分析人士认为即便完全取消中国的生育计划也很难大幅度的推动人口增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消息。美国表示将在星期五就叙利亚问题的国际谈判中为解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未来的权力铺平道路。在维也纳举行的这次谈判有多达15个国家参加，包括伊朗和俄罗斯这两个阿萨德的盟友。这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目的在维系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谈判是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的多年来最有希望的机会，将开辟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维也纳会谈的重点是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可以让叙利亚完成政治过渡。他说，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府的框架，而且能够持久稳定，这是我们所要求的。不过要达成这项框架并不容易，星期五出任任何重要突破的可能性看来并不大，因为同美国一道要求阿萨德下台的有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可是呢俄罗斯跟伊朗则是站在另一边。伊朗没有参加之前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会谈，而这些会谈呢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科比说，没有伊朗加入，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他说，伊朗有个机会成为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区域力量，帮助国际社会在那里做出正确的事，也就是设法引导一个进程，让叙利亚人民能够得到一个反映民意的、包容的、还有积极影响的政府来为人民的福祉服务。在另外一方面，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领土纠纷提出的申诉，而这个决定不利于中国。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认为这个诉案的事情呢，事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解释，因此该法院有权对这个诉案加以仲裁。中国宣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只限于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常设仲裁法庭对此不拥有裁决权。一名中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五重申，北京绝不参与这个诉案，也不接受最终的仲裁。菲律宾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希尔贝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说此举是朝着澄清有关各方依照联合国海洋法所拥有的权利和平公正解决领土争端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也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于南中国海方面的问题。美国跟中国海军在10月29号举行了高层的视讯通话，据信呢，双方主要讨论了如何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 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几个月以来，美国海军指挥官们一直支持以海军军舰巡航来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建造人造岛礁的行为。那么在10月26号，奥巴马政府派出了海军拉森号，确实呢进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中国在这里进行了填海造岛工程。美国两家主要的报纸也发表了社论，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继续巡航来强调立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社论称，奥巴马总统命令拉森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巡航是正确的决策。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坚决主张北京政府对这些海岛的海域及空域没有主权，而此举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同时需要实施更多的巡航巩固这一主张。华盛顿邮报星期三的社论称，过去两年以来，中国企图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个小岛变成其前哨，用以加注防御攻势，不仅规模宏大，且挑衅十足。这篇文章援引一份最近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表示，中国已在岛礁上填造2900英亩的新陆地，建造可以容纳飞机跑道、港口和营房的小岛。此举令群岛海域内的另外5个国家拉响警铃，这其中包括美国盟友菲律宾、台湾和马来西亚。两篇社论在支持拉森号巡航的同时，均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花费的时间太长，令人惊讶。两篇文章的分析称，奥巴马推迟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华盛顿邮报表示，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中国不会把正在新建中的小岛军事化，但是就像已经被打破的停止对美国公司网络袭击的承诺一样，这个可疑的承诺需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奥巴马推迟这个决定的时间给了中国机会，加速建岛和军事扩张的速度。文章呼吁美国继续在中国政府声称主权的海域实施多次巡航，并表示如果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之后加入巡航行列，将更加有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军的军舰在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人造岛礁巡弋，引发北京当局强烈的指责跟抗议。美国已经表明将持续在南中国海执行12海里巡航。在南中国海太平岛有人员驻守的台湾军方说，台湾定期在当地的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是有所掌握，而且呢，他认为说美中之间不至于应该有立即的冲突发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针对募兵制条例进行审议，南中国海情势成为对会中备询的国防部长高广琦的质询焦点。 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和黄伟哲都认为，对于美中两个强权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台湾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没有主张。在南中国海情势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台湾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伸张自己的主权。他们要求高广奇说明台湾对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10月27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自由巡航的立场。高广奇说，美国在当地海域巡航已经持续很久，台湾军方也都有所掌握，目前看来美中并没有立即冲突。他在立委不断插话中答复说，美国在公海自由航行或无害通过是美国的自主行为，这一次巡航强调的是航行自由，而只要是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台湾都乐观其成。高广奇说，
这个整个来讲啊，不管用对话协商来解决纷争是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
维持整个的区域的和平稳定，不管是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理想，
大家的共同的认定是希望，
但现实不是这样
的，能够稳定。
对于立委多次问到美国是否事先通知台湾将派军舰执行十二海里巡航的问题，高广奇没有直接答复，只说他先前有了解一些状况。他说，美国一直都在南中国海巡航，台湾定期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也有所掌握。高广奇说，
我们不管基建啊，都是有我们的规划的，我们一再持续在做，不管是每月每季或者说临时需要，我们都有派基建到做海空基建的到南沙的征询的任务或运补的任务，都是由我们国军在负责。
拉森号27号进入中国宣示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外交和国防部都指责美国的作为是挑衅、不负责任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状况下在南中国海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他说，最近美国海军曾在当地海域巡航，未来也将会持续在该地区巡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消息。伊朗逮捕了拥有美国跟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大约在两个星期前，纳马兹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被逮捕。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迪拜。《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马兹的是伊朗革命卫队。伊朗革命队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统辖，而不受伊朗政府指挥。在纳马兹被逮捕的几天前，伊朗核协议于10月18日开始生效。纳马兹被逮捕的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但是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举行会谈时讨论了伊朗拘押美国公民的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保证华盛顿一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两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推迟到2017年初，避免了奥巴马总统余下的任期内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跟民主党冲突多年。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项法案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对民主党人的投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说，这项协议并不完美。麦康奈尔参加了国会领袖和白宫之间为了达成协议举行的历时几周的谈判。尽管存在缺陷，麦康奈尔还是认为这项法案拒绝增加赋税、 通过福利改革确保长期节省开支，并且增加了对美国军队的支持。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在美国国内呢，有关于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热烈的展开了。在星期三的时候，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就举行了共和党的第三轮竞选辩论会。在会上呢，排名前十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经济政策展开讨论，而且呢也不时的互相攻击。这次的辩论是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直播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辩论从一开始就场面激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挑战政治局外人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认为二人的提案是异想天开。
各位，我们必须要醒醒了，我们不能把不懂行的人选去从事这个工作，你们必须挑选一个有经验、有技能和自律的人。
这激起了川普的快速反击。
他过去多友善，他说过，哦，我从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他在民调中排名最后，就露出本相了，他开始攻击他人了，任由你们选他吧。
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攻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参加竞选而缺席参议院的投票。
但是马可，当你决定做参议员时，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六年的任期，你就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把参议院当什么了？是法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吗？你每周有三天必须上岗，你要么竞选，要么干脆辞职。
我记得你从来没有抱怨过约翰·麦凯恩的投票记录。你现在谈这件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有人让你确信攻击我对你有利。
本·卡森目前在一些民调中领先，
然而我坚信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十一条戒律，永不诋毁共和党同僚，我不会诋毁在这里的我的同僚们。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拒绝贬低川普。
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道德权威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吗？
我非常喜欢唐纳德·川普，他是一个好人，我今天晚上就系着一条川普牌子的领带。
多么恶心的问题，但是谢谢你州长。
候选人们就他们的税收计划、政府退休项目、创造就业和政府规模的话题展开辩论，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针对提问者提出了批评。
这不是一场铁笼擂台赛，你们看看这些问题，唐纳德·川普，你是不是一个漫画书里的坏人？为什么不谈谈人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呢？
共和党候选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他们的下一场辩论就在两周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五年恶化，而中国呢，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着全球网络自由的状况。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任宇阳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9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了，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同时呢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来应付人口老龄化。不过呢，美国政府方面还有人权人士，他们认为这个做法也就是二胎政策还是不够。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一直以来备受国际关注。为执行该政策，妇女被强制避孕甚至堕胎，还有很多女婴受到有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被家人抛弃。因此，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长期对这一政策持批判态度。独生子女政策近年来不断放松，一些省份的农村允许生女孩的家庭生二胎。2013年时，中国政府允许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现在的全面二胎新政策是一次大的人口政策调整。长期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媒体，如今以“生娃你做主，减缓老龄化”等来报道二胎政策将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及一些人权人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示二胎政策并不够，呼吁中国全面废除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四表示，政策的改变是中国采取的积极措施，但是美国期待中国完全废除生育限制的那一天。一直关注中国人权，包括强制堕胎问题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二胎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也表示，二胎政策没有停止强制性的人口控制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他说，这种强制人口控制需要停止，而不仅仅是做出调整。瑞杰对美国之音说，
SoFrom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I think that China is basically forced to go to a two-child policy.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我认为中国是因为人口老龄化而被迫转向二胎政策。但从人权的角度，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无关紧要，因为问题是强制堕胎是酷刑的一种，而二胎政策并没有结束这个问题。
从中国山东农村逃到美国的盲人法律活动人士陈光成，在中国时曾经调查揭露临沂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野蛮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仅仅是把这个一胎化政策变成了二胎化政策，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于中国的老龄化也好，对于社会造成一些问题也好，在短时间内实际上是不会有太多的帮助。 真正起到效果，我估计也要到50年以后了。
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尽管中国当局宣布要改变一胎政策，中国女性仍将面临强制避孕和堕胎等风险。国际特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国家无权规定人们要生多少个孩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官方在星期四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消息呢，成为当天令人意想不到的头条新闻。当局在中共重大会议闭幕日发布了这个消息，显示当局已经承认实行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增长业已经减缓的中国经济所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相当多的分析并不看好放宽以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呢，当局迈出这一步，在一些人口问题学者看来，意义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易富贤说，
因为这个人的意义是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这个体系的构建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全面二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足家庭人数就会大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你给家庭有一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投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 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放开二胎的话，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此放开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因为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将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易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决定要开放全面二胎化的政策，也认为说在现在呢，中国社会老龄化日渐严重，应该是全面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工业跟高度城镇化的时代，即便是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很难大幅度的推动人口的增长。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1811，其中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0.88210。 换句话说，在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生育 0.88 个孩子。中国的人口规模正在以 44% 的速率指数级递减。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说，到2050年，中国将有 35% 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说，
如果再不放开二胎的话，那就可人口就是下降了，是吧？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吧，就是那个老年社会吧，问题会更加严重，是吧？新生一代的劳动力啊，劳动力不足啊，这些问题都会显示出来。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新斗也认为现在是放开二胎政策的适当时机，但是他补充说，最好是直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即使完全取消计划生育，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也不愿意生两个以上孩子。
因为农村里面早就放开二胎了，城市的人根本不想生二胎，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像这一次“十三五”规划也提出这个城乡这个要完善城乡这种大病保险这样的制度等等，生小孩的作用。过去这个作用实际上是急功近利的，是为了养老，是为了这个生病的有人照料，像这种作用就大大的削弱了，人们可能就不大愿意生小孩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同时，由于城镇化，孩子的抚养成本变得非常高。目前中国规定产假为98天，休假结束后，女性还要承担为婴儿哺乳的任务，为此不得不放弃提高专业技能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可能会失去潜在的晋升机会或者是收入。除了生育，在城市中抚养孩子的成本更是逐年增高。据不精确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工作要花费至少100万人民币。胡新斗认为，中国人过去讲究养儿防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小孩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投资品。而现在由于城市比农村有更加完善的社保体系，人们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不必再通过生孩子的方式投资了。中国从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认为其违反1968年德黑兰宣言所提出的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序之基本人权，以及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而中国国内对一胎制的批评主要针对其造成的人口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例失调。 然而，郑大军和胡锦斗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减轻中国社会资源负担功不可没。胡锦斗还表示，中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强制堕胎现象是政策执行的问题，而非政策本身。郑大军说：“
我认为计划生育了这四十年来，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搞这计划生育，到现在已经整整是历时40年了。”在这40年过程中，中国减掉了大约三四亿啊这种新增人口的话，我想这对中国呀，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减负，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资源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减负。即使现在出现了老年社会的话啊，出现这也是以几代人，大约以两代人的牺牲来换取未来一个中国人更大的宽松的一个生存空间。
胡锦斗举西欧和日本的例子谈到，中国没有必要担心人口增速过缓导致的老龄化问题。
不能够一切都是为了 GDP， 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啊，为了人民的幸福呢，还是应当多少生，而不应当是多生。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 GDP 快速增长。啊，都有老龄化的这种状况，像日本、像欧洲，老龄化就非常严重。那比中国还严重的多，但是人家很富裕，人民生活得很幸福，这个就足够了。
他还建议说，中国希望解决老龄化问题，或许可以效仿美国，开放国门，吸收全世界的年轻人到中国发展。美国之音穆小艺，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几则跟欧洲有关的消息。德国外长呼吁欧盟修改其移民政策，包括设立一个边界保护机构，以确保公平分担安置难民的负担。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在难民热点地区设置初次接待中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分担体系加以支持。施泰因迈尔星期四在雅典会晤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更多难民正在抵达那里。大约有150名叙利亚人在海上被一艘土耳其船只营救之后送往希腊的莱斯沃斯岛。一位叙利亚难民说，我以为自己会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属说，包括儿童在内的3000多名难民在乘船横渡地中海的时候丧生。希腊一直是大多数中东、非洲跟亚洲难民逃离冲突跟贫困前往欧洲的门户，他们为此付出高昂费用。一位叙利亚难民说，上船的人要交2050欧元。上个月欧盟批准了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摊安置12万移民和难民的计划，但是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拒绝分担难民的负担。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法律了。6个月前，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使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次通过全民公投方式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爱尔兰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同性婚姻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同性婚礼在1个月内就可以举行。爱尔兰总统希金斯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因此高层官员代他签署了这项法案。在5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有62%的选民赞成修改宪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在欧洲十多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还有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乌拉圭，还有美国的很多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年前，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要求全面普选特首。抗议运动的核心领袖们说，激发跟引导他们运动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观。这些核心领袖们在洛杉矶召开的科学研究宗教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讲话。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去年9月，当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香港抗议者时，抗议人数反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雨伞运动。
抗议领袖中间包括一名信基督教的律师，一位浸信派牧师和一位社会学者。他们把这种运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依据是精神上的价值观和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摒弃。
那种唯物主义、唯发展主义，我们当时真的希望人们在战中期间驻足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在香港有什么样的生活。
法学教授戴耀廷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的鼓舞，他说那场运动受到了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感召，他就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们信守的根本价值观还有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的策略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街头抗议在香港及其宗教界造成分裂，戴耀廷和同事们12月向警方自首以结束示威。他认为抗议者和批评抗议的人双方的宗教价值观帮助避免了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者杨凤刚指出，宗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他提到基督教领袖帮助把民主带到了台湾，台湾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
We have become so secular in our
我们的感知变得世俗化了，看不到宗教因素了。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他说这可能在香港重演。抗议运动领袖们说，这处前英国殖民地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机构十分活跃，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称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共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于可平最近呢获准辞职，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执教。有分析表示，于可平作为跟胡锦涛、习近平等高层关系密切的体制内自由派政治学者，从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辞职，与体制分割，这值得外界关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于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于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于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于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治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于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于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默不语。 于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论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于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都有于可平的影子。于可平曾在岛国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于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于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有分析认为，于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于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不仅处在18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于可平辞职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于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他说，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有跟体制切割的意识，他们这代的学者他基本上已经具有宪政的意识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他肯定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这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顶了，想利用体制给他提供的空间来做，例如说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于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这个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于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站出来发挥效力。陈永苗说，
他处在北大的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到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识的，就是学界就相当于进入政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的，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知道大时局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于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3-4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于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伊俊清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伊俊清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于可平，并指于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于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于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的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两国军方正在为南中国海的12海里巡航争议紧张之际，台湾军方说已经延长一个跟美国军方的培训合同，让台湾的 F-16 战机飞行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培训。 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指出，台湾空军是唯一一个和美国没有官方关系却能够在美国本土军事基地培训飞行员的军队，这个培训的战略跟政治的意涵不言可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琦星期三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质询时透露，台湾已经延长一个与美国军方的合作项目，将继续派 F-16 战机飞行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培训。这个飞行员培训合同原定在2017年期满，现在将延长至2019年。林玉芳希望台湾军方考量国防开支的问题时，需要顾及台湾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实质和战略意义。他说，台湾空军飞行员在卢克基地接受培训有实际需要，更有战略及政治意涵，美方对此十分重视，台湾更不要因为预算的考量而轻言放弃。林玉芳说，
实际的需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airspace， 我们的空域是的确是真的比较的狭窄一点。那这个 F-16 美方对我们进行了训练，根据我了解，有些是要比较大的场域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啊，不管是对空还是对地的炸。
林玉芳也指出，美国军方人士数年前曾经询问他是否会延续卢克基地的培训项目，因为如果台湾要终止培训，美国空军可能会将台湾的培训基地挪给 F-35 战机的训练使用。林玉芳希望台湾军方多考虑到一旦台湾退出培训，对美台关系可能产生的政治冲击。林玉芳说，
没有邦交而可以在那边军队可以进到里头去，我们的国旗可以钉在那个宿舍的这个门上的，那不是只有美国愿意让我们这样做，而也不是只有一个没有邦交国家之间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可以接受在美军的基地里面接受训练，还可以把我们国旗大不拉拉就贴在上面。
自1990年代台湾向美国采购150架 F-16AB 战机开始，台湾就在美国空军专门培训 F-16 飞行员的卢克基地派有飞行员接受训练。台湾并且在卢克留置了16架 F-16 战机作为教练机供飞行员使用。这个 F-16 飞行员培训计划是美台军事合作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不过为避免刺激北京，美台官方对于这个项目都极为低调。前《纽约时报》驻亚洲记者理查德·哈洛兰2008年曾经到卢克基地试图采访台湾飞行员的培训项目，但未获同意。他在卢克基地看到21中队培训的台湾战机，机尾涂有赌博者的图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从星期五，也就是10月30号开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释放囚犯。按照新的联邦量刑标准，数以千计的涉毒囚犯，他们的刑期被平均削减了2年。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去采访，那么看到了一些囚犯正在倒数计时，盼望着重获自由。同时呢，也有人他们并不想提前出狱。有关心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3年来，这是格雷格纳尔逊最接近自由的事情，离开过渡居所，坐公车到一家药店。2012年，纳尔逊把价值6000美元的海洛因交给一名顾客时被警察抓住，他是毒贩。而且如今按照新的量刑标准，纳尔逊等首批6000名涉毒罪犯将提前获释，这是为了减少非暴力犯罪者的刑期，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反对法定最低刑期家庭组织的负责人朱莉·斯图亚特说，
我们就知道关押关押关押，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很好，可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安全，而且实际上费用非常非常高。
过去5年来，美国犯罪率下降了12%，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反对人士预计，刑期缩短后犯罪率会回升。
虽然有时候毒品贩子可能没有拿枪对着你的脸，
或者冲对立的毒品贩子开枪。但是我们认为贩毒并不是非暴力犯罪。
纳尔逊住的过渡居所几乎跟不上提前释放的节奏。珍妮佛·马斯列诺管理的过渡居所为囚犯提供就业和住房咨询。囚犯在完全自由之前，现在他的中心落脚。
他们需要取得成功的工具，而不是回到入狱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引导你回归社会，不过他们是慢慢来。
提前释放6000囚犯只是开始，在今后几年还将有40000人获释，这个数字是美国涉毒罪犯的一半。美国之音普雷苏迪巴尔的摩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为您播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一向以其文化、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化而自豪。每个移民群体，无论是在短时间内大量来到美国，还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以来鱼贯而入，他们都为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了贡献。没有这种多样性，我们就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国家。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在美国人中占到了充分的比例。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每年向对美移民输出比例较低的国家的公民提供50000个绿卡名额。2017年多元签证抽签，也被称为绿卡抽签，从格林威治时间10月1日17点开始，11月3日17点结束。只有在过去5年内向美国输出移民少于50000人的国家的公民才有资格参加抽签。其他资格标准还包括教育水平、职业或在职培训等。欲了解入选资格的详细信息和常见问题，请登录美国国务院官网。申请人必须在线填写电子表格，国务院不接受纸张报名。因此，如果您符合参加抽签的标准，并且有意愿移民美国，请登录www.dvlottery.state.gov， 在网页底端找到抽签申请表的链接，并尽快填写完毕。一旦你用电子邮件发出申请表格，您将会收到一封确认信，请将确认信打印并保存，确认信上包含你的注册号。只有凭此注册号，您才能上网查询您是否被选中。申请人只能申请一次，多次申请将导致申请人失去抽签资格，获选者由随机抽签产生。谨记，参加抽签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要收取费用的人都是在制造骗局。再次说明，参加抽签的网址是www.dvlottery.state.gov， 现在就加入抽签吧，祝您好运。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